十月初，日本轰炸机继续对韩的首府济南狂轰滥炸，但所投下的并非杀人夺命的炸弹，而是用竹节装着的诱人条件。这些竹节打在鹅卵石上，发出咯咯的动人声音。投资山东的日本商人正在东京恳请帝国政府切勿动用兵力，而要耐心点，最好通过贿赂智取山东。有谣言称，山东省主席韩复渠近来在济南与日本中将对华交往中最能干的贿赂专家土肥原贤二进行了会谈。对此，中国首都南京高度重视。一位政府发言人曾怒斥，土肥原如果去了那里，就该进监狱。十月初的这一周，宋美龄开始在曼哈顿《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日记，与罗斯福夫人续写的故事迥异。比如，罗斯福夫人写道，上周一只小熊用后腿站起来，如果总统坐车不及时开走，他就会给车身抓个记号了。下面是蒋夫人日记的摘录。中国南京，我刚从上海前线返回，目睹几千名伤员在各急救站耐心等待着转往后方医院，我心如刀绞，尽管他们都强忍痛苦，表现出非凡的勇气。我之处境使我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体味日本侵华之悲剧，因为我懂得，战事一旦爆发，中国也就踏上奋勇前进的大道。在振兴祖国伟业中，我所负特殊使命乃协助夫君开创新生活运动，协助重建空军。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之形势下，这似乎是令人费解的行动，自助而后天助。满洲里战乱使中国认识到，这句悲剧性格言真是再正确不过了。南京，无视非战斗人员和人道主义机构，譬如医院，乃上周末日本空袭的显著特征。日本声称具有500个床位的中央洛克菲勒医院为军人占用。95架飞机连续2波空袭，恶意昭彰的予以破坏。巡视废墟之后，我要毫不犹豫地说，这是现代战争史上最愚蠢、最残酷的行径。房顶上画有巨大的十字符号，足以表明那里是什么地方。150名病人惨死，200名医务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共500多人伤亡。有情报表明，日本人决心在空袭中炸死委员长和我本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中国制造混乱，借此扶植傀儡统治者。途经南京，出于军事原因，蒋夫人目前的地址未予披露。想到其余国土迟早要遭受的一切，我的心在颤抖。港口被封锁，华北大片地区生灵涂炭，而我们周围的一切亦将沦为废墟。但一个信念主导着我，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美国报刊头版登出了一幅有关中国抗日战争最具震撼力的暴力性画面。一名日军士兵拿绑在柱子上的一具华人尸体练刺刀，数次受到质疑的美联社资深记者誓言该画面真实可靠。事发于9月5日，天津，那是一名穿着日军制服的中国士兵假装的。东京日本参谋本部的高桥坦中将对曼哈顿的记者们尖叫着，我大日本刺刀技术与之完全不同，我可以在此证明。这名日军军官抓着一支铅笔，伴着战场上的喊杀声，朝想象中的敌人刺、捅、挑，绘声绘色，把一名女记者吓得魂飞魄散。战争在推进，政府撤退。中国政治家们 热切希望罗斯福总统和张伯伦首相参加布鲁塞尔会议，以便对日本采取切实措施。他们字斟句酌地审阅着张伯伦先生在伦敦对众议院的讲话。到这场会议上讨论什么经济制裁、施压和武力，完全是个错误。我们去那里是为了营造和平，不是为了扩大冲突。如果这意味着首相认为对日制裁、施压，甚至采取武力行动只会扩大冲突，中国人担心张伯伦先生一定不想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其实，没有什么更强硬的手段，而是更软弱的手段，甚至比施压还软弱。他们只好相信英国国内蔓延开来的如下谣言：皇家内阁的大部分成员相当程度上更同情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而不是中国。十个星期以来，日本天皇在上海的军队、陆军、海军、空军首次放弃相互间的猜忌，而共同联合起来，统一进行大举推进。日本在上海的发言人长期以来一直在如此宣称，以致上海的通讯记者已对此产生怀疑。在东京，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均不从属于内阁首相，而是直接对天皇负责。这种违背常理的架构经常导致极端的不协调，尤其是在作战后勤保障方面。在上海的日军异常艰难地联合起来，测绘中国人在上海郊外的防线。很明显，中国人已不可能继续守卫在市区闸北一带的防线。日本军队在对一个镇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轰炸和炮击之后，日军决定在这一地域展开大规模推进，发动了高度机械化的强攻。陆炮和舰炮在炮火袭击结束之后，日军坦克喘着粗气，傲慢地开进这个小镇。坦克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之后日军步兵蜂拥而至，日军肆意射杀，试图瓦解中国军队的士气。在日军步兵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日本装甲车和扫荡部队，但日军在这里遇到了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日军看到一些已阵亡的中国军队的机枪手，他们的手紧握机枪，与阵地共存亡。在上海郊区防线出现危机之际，中国军队的孙元良将军认为闸北已经无法防守，遂命令部队将这座因轰炸和炮击而几乎成为废墟的城市点燃，欲以火御敌。午夜时分，中国士兵将硫磺等易燃品投进火海，闸北上空被一片浓烟所笼罩。当时在上海的外国军事专家评论说，这是东方战争史上最有秩序、最为有效的撤退战例。在位于闸北的一座仓库里的一场上海保卫战，使全中国的人为之振奋。这里有500多名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著名的第88师。黎明时分，日军开始向这一带推进，不多时，即将这座库房予以三面包围。未被包围的第四面正对着英租界。当日军用重炮轰击中国军营时，世界媒体都以中国的阿拉莫为标题报道了上海的激战。孙元良向中国的阿拉莫士兵说，为中华民族的尊严，为中华民国的尊严，为中国革命军的尊严，在神圣的岗位上流尽最后一滴血。孙将军说，我和你们的战友们向你们致敬，根据命令，我将带领其他部队去驻守新的防线，但我的精神和我的心将与你们同在。他对上海市市长说，给我们500磅盐、500磅糖、50000桶饼干，我就能坚持7天以上。 这样战局将对我们有利，否则你们再也不会见到我们。有记者问市长，您如何将所需物资送至阿拉莫？市长神秘地回答说，这你们放心，我自有办法。在世界各国记者的报道中，带着一脸讥诮表情的日本海军上将大岛本田成了一个新闻恶魔。据大岛本田称，仓库阵地的500多名中国士兵多少像个英雄，在日本发出中国士兵必须投降否则予以消灭的最后通牒之后，中国军队的团长谢晋元向他的上司孙将军说，死不足惧，我们的牺牲不会徒然。此间英国方面一直透露说，任何一名中国士兵都可以冒险逃出战场，只要跨过20码宽的日军火力区，就可以进入英国租界地内，他们可以得到安全的保护。国际舆论和中国舆论纷纷致电，谢晋元团长对此不屑一顾。英国人汤姆源源不断地弄来卡车，以便转移逃难的老百姓。日本人试图完全包围这个位于日军进攻部队和英国租界之间的地区。与此同时，在这里已有123名中国士兵为国捐躯，其余377名中国士兵在坚守了他们所承诺的7天中的4天之后，跨过20码，撤退到英租界。每一名中国士兵都带走了自己的全部武器和装备，其中的26名重伤员踉踉跄跄拖着24挺轻机枪和6挺重机枪。中国军队的指挥官谢晋元团长是最后一个撤离进入安全区的人。英国人热烈欢迎谢晋元团长，并认为他和他的士兵都是英雄。谢团长泪流满面，英国亚历山大准将激动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壮烈的场面。蒋委员长对这场战役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但值得回味的是，2天之前，蒋夫人在其专栏中对于战况写道，我在下达必要的命令挽救这些英雄的生命与对中国的忠诚之间经受着折磨。蒋委员长深知，谢晋元团长和他手下的士兵并不想得到投降的命令，他们宁愿为国捐躯。他们的牺牲将大大鼓舞人民，提高整个国家的士气。身穿工装裤的蒋夫人在中国政府中是继慈禧太后之后最经常抛头露面的女性。蒋夫人是在她的车子滑到路沟之后写下上述文章的。使丈夫皈依天主教的蒋夫人虔诚地写道，上帝保佑，我几乎遇见死神，这并非是命运的捉弄。日本人不是在战争一开始就想用炸弹暗杀我吗？委员长通常喜欢像希特勒或斯大林那样严肃，今天则是一身华丽制服出现在他的德式装备的嫡系部队面前。这张海报在中国流行甚广，而在一幅来自上海的图片上可以看到，蒋委员长的头戴钢盔、接受过普鲁士训练的正规部队，在最近的防御战中却是尸横遍野，节节败退。日本的总攻起初总是伴以零星的炮击，本周此种方式已使4名英国人丧生，6人受伤。但是在上海的外国人已十分气愤焦躁，以至于美国海军上将哈里·埃尔文·亚内尔对驻沪美军下令，如果遭到攻击，立即予以还击。中国军队撤退到一条新的防线，深挖战壕，加强海岸警备。 日军在烟幕弹的掩护下渡过苏州河，在上海西部往前推进，并遇到中国人的强大抵抗。但几个星期来，上海的战争态势表明，日军在近距离的行动中每天都冒着向同一超级大国交战的危险。日本在上海夺得116平方公里，这比此前在华北地区攫取的5126平方公里还要重要。世界各报几乎没有把日军在华北的举动作为重要新闻，因此假如美国或英国的军舰在上海水域被炸沉，又假如特尔福、斯莫米特或亚内尔被杀，或许会远比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会议使中国更震惊。日本决定拒绝出席此次会议，德国也拒绝了。日本人认为特福尔斯莫米特将军的行为彻底证明了这一点，声称在俘获的士兵中发现了大量的只有可能从英国走私进来的新鲜食品。日本侵华海军副司令本周对其旗舰在上海的表现大为恼火，当有人报告说一位英国兵触摸了一艘日本汽艇上的机关枪时，这位司令竟向天皇汇报说日本海军受到了侮辱。战事推进，蒋介石在南京实际上面临着如下事实：即使他能够阻止日军朝太湖以北和长江沿线进犯，敌人仍将很快横扫太湖以南向他逼来。几周前中国利用沉降物体在长江构筑了栅栏防线，另外还有江阴之险可资屏障，大约70艘日本炮艇对这条栅栏防线发起了猛攻。此前中国第二条防线从上述要塞拉长到了无锡，兴登堡防线的很多地方还未崩溃时，蒋委员长就突然决定国民政府必须撤离南京，并在中国版图上化整为零。中国国民政府傀儡主席林森先生登上战舰，沿江西行1600公里抵达重庆。外交部长王宠惠和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宣布他们将赴汉口，军政部则选对岸的武昌为办公地。显然此类决定的主要目的在于让世人看到，无论日军成功侵占哪里，中国在有些城市仍然是驻有某些政府部门的。据报道，目前身兼行政院长的蒋委员长随时都会把院长之职交付其姐夫孔博士。中国人的幽默感多多少少冲淡了撤离南京的悲剧色彩。虽遭遣散，但仍然笑嘻嘻的政府职员们相互戏谑。比如护制新疆舰，以诙谐的方式暗指国民政府可能会最终后撤至偏远的新疆。